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真的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饥渴沐浴的心，让你的真理，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各样的罪恶、试探与引诱的黑暗世界里，能够照亮我们每天的日子，照亮我们每天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行在你的道路中，永不偏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失而复得。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也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愿神的爱与你同在。今天是所谓的宗礼主日，纪念主耶稣基督当年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众人都挥舞着宗礼的叶子来欢迎他。这在一周之内，耶稣基督他受难被钉十字架，然后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愿我们在一周之内，我们也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为我们受难，然后下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救恩。愿我们众人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有颗敞开的心，能够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救恩，并且欢喜快乐来接受神的救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根据我们的进度，就是看到了第十五章，这是路加福音第四十三讲，题目是失而复得。请大家先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前面那十节啊。那路加福音在整章呢，是耶稣他讲的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失而复得。第一个故事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是说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后来走失了一只，然后找到了，他就满心欢喜快乐，叫了朋友，叫了邻居一起来庆祝。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在第八到第十节，讲的是有一个妇人，她有十块钱掉了一块，就满屋子的寻找，找到了就满心欢喜快乐，叫她的朋友，叫她的邻居一起来庆祝。那第三个故事是最长的一段，它是在第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是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拿了父亲的钱离家出走，后来穷困潦倒，就想到要回家了。他回来之后，父亲很高兴，就大肆庆祝。但是那个大儿子看到之后，就心里很不高兴。于是父亲对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是耶稣讲的三个故事，主题就是这句话，失而复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啊，关于主题的经文出现过两次，就是在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出现过。请你先看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这是那位父亲看到小儿子回来了，对他的，就对所有人，对大家说的话，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第二次他讲这个话呢，是对他的大儿子说的，所以在三十二节他就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请大家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故事的渐进性，耶稣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说一百只羊掉了一只， 第二个故事，10块钱掉了1块钱。第三个故事，2个儿子都掉了，一步一步加重那个主人的损失的程度。第二点就是失而复得的快乐性，三个故事都强调说，哎，那个人他找到之后就是这么的高兴，欢喜快乐，不但他自己快乐，而且左邻右舍一起来跟我一起快乐，而且还说不但是地上快乐，天上都快乐。三次讲故事都强调这个欢喜快乐，特别是那个丢钱的那个故事。你说他10个钱，这人就一个富人，他10个钱10块钱丢了1块，我说你自己找着了自己偷着乐就好了。他为什么干嘛还左邻右舍的嚷着说，哎，你们大伙都来啊，看啊，我丢了那个钱找着了。那个财不露白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吗？他这么一嚷嚷难道不怕遭贼？他这么一喊出来，或者刚好有个讨债的就在旁边听到，那正好你欠我1块钱，这块钱给我吧。为什么要故事是这样子讲的？那弟兄姐妹，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表达一个主题，而不是要处理那些细节。你如果是钻牛角尖去处理细节的话，就辜负了耶稣讲这个故事。你知道那个最好的故事，最好的比喻，通常都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那个你不会误会他的意思，而且不会失真，你传了几千年都不会传走样。耶稣讲的就是这种性质的最好的比喻，最好的故事。他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情，那个人找到他所失去的之后，他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叫所有的人跟他起来庆祝，连天上的天父、天使、神的使者面前一起的快乐。那第三点啊，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渐进性，还有那个失而复得的那个快乐性，第三点就是人的重要性。讲的最长的那个比喻故事是后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如果失去的是人的话，前面只是羊跟钱，但是如果那个掉的那个是人的话，一旦找着了，这不但只是失而复得，而且还是什么？死而复活。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圣经里面有讲到两种死而复活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三日之后复活，但另外一个是反过来，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一旦有一个罪人他所失去的儿子跟女儿回来了，悔改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说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女儿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第二种失而死里复活。那这是这几个故事的一些需要我们先注意一下的一些重点，然后我们才来看这整篇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有人曾经做过一些非正式的统计，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流传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哪些故事它是全世界性的，就是你到世界上去问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说最为世人所广泛知道的那个故事呢，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在各文化里面多多少少有人都听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比白雪公主的故事更广泛。那其实这个故事只是耶稣讲的三个比喻当中的第三个而已，那前面那两个往往为人所忽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先看前面两个。我们看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有那些税吏跟罪人和耶稣一起 吃饭，所以而那些法利赛人就开始在那边议论了，所以耶稣要讲这些比喻给他们听，那这个大家要摆在心上。第二个，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其实是有上半部跟下半部，那通常我们就是只听上半部啊，听到了那个小儿子回来了，那个爸爸很欢喜快乐，老父亲欢迎他，然后又把那个肥牛犊杀了，我这个儿子是啊死里复活，失而又得，大家就很高兴，然后下面是 intermission， 每个人就离座就回家了。其实还有下半场，因为在下面在第二十五节说，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然后接着说那个父亲怎么样对这个大儿子说话，一直到最后才讲完。所以耶稣的话没讲完，但是我们就离座就走了，我们以为说只有上半场。那这个时候我想岔开来一点，跟弟兄姐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特别在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呢，喜欢查圣经，很注重查圣经，然后大家查圣经的时候都很诚心的，都想说我要把这个圣经给弄明白了，要查好了。我给大家讲一下查圣经这件事情，就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给大家做个例子，怎么查经，怎么才能把圣经查好。一句话，好的读经就是好的查经，你想要把圣经查好的话，你得先把它读好。那怎么读好呢？就是好的观察，好的观察就是好的解释，你先别忙着去解释那个经文的意思，你先好好的把这段圣经到底讲了些什么话，耶稣这句话到底是跟为什么我就把法利赛人给忘掉了呢，他这句话到底是对谁说的呢？你说我们怎么会读经没有读好？那弟兄姐妹，通常我们读经没读好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尊敬这个圣经的心来好好的观察，我们稀里糊涂的读过去，还没有弄清楚经文讲了些什么话，就急着要表达意见，要说话。那上帝用圣经来跟我们讲话，可是我们脑子里想的在想别的，还没有弄清楚上帝这段经文到底说了些什么，就忙着发表意见。那我在我们教会教弟兄姐妹归纳式查经，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说哦，我们查经的时候，你每次先开始要弄清几个跟这个经文有关的客观的事实，好比说你就问一问嘛，哈，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如何，你能够解答这几何之后呢，就可以回答你的为何。那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做呢？都没这样做，全都在打马虎眼，花一分钟做个表面文章，走马看花的回答这些哦，几何我都讲完了，然后接着就爱说什么说什么，跟前面的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刚才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没有连带起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说圣经怎么能够才查好？那接着大家就急着发表意见，都说得很过瘾。那没错，你说的是够过瘾了，然后你觉得说啊，今天我们查圣经查得特别的尽兴，很有意思。可是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向你所说的话，你是讲过瘾了，神向你所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有？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你自以为自己已经懂了这段经文了，我查过了，我们那天讨论的很彻底，我会了，然后下次你就去教别人，就你自己都没有好好的听好好的去看的时候，但是你以为会了，你下次去教别人，那你就说啊，牧师你这么一讲的话我们都不敢查经了。那你不查经你想干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不查经你想干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读经，而且一定要查经，而且是要有一颗用一颗尊敬的心好好的读经，好好的查经，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读一下这个经文，听清楚了神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们才发表意见。 那如果一个查经小组、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他能够说出两样东西，那他这次的查经就成功了。第一，就是这段经文的正确的意义，把它说出来。那第二，这段经文与生活的关系，把它说出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样的话，那就是成功了。那这是关于读圣经跟查考圣经。那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个出名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请大家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背景是有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有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有个议论的声音就跑出来了。你看到说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对耶稣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是税吏和罪人，第二种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税吏和罪人他们就挨近耶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议论耶稣。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圣经说为的是要听他讲道。那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耶稣，就说哎，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弟兄姐妹，你看同样的一位主，但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是要来听的，一个是要来说的，一个是要来挨近耶稣的，另外一个他是要来议论的。那这个议论的声音是从法利赛人跟文士那里传出来的，可是税吏和罪人他们有不同的态度。你说谁是税吏跟罪人？税吏和罪人就是你知道那个税吏啊，在那个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代，就是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的那些人。但税吏跟罪人他们是承认自己不好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好，那这种人愿意来接近耶稣。那税吏是说，是我是替罗马人收税，我是没有什么骨气，大家都瞧不起我，也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那个罪人就是他没有遵守律法，然后他不该做的事情常常做，他说大家也是瞧不起我，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那税吏和罪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愿意听他的话。反过来说，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信神了，然后对宗教非常熟悉的人，他们是议论耶稣。关系到是你对耶稣、对信主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就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这几个的比喻。耶稣他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开始议论耶稣之后，耶稣就用比喻说，他说这个比喻的主要的对象是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而说了这几个比喻。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听了之后，这个比喻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样的话。那耶稣讲的这个几个比喻，他说一个罪人悔改，他讲到这个羊找到了之后，然后他就接着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么的欢喜快乐。他讲到这个钱找到了之后，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么欢喜快乐。耶稣来是要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那弟兄姐妹，耶稣他来的时候就他主耶稣他讲过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明说，他说人子来，你们看到那个圣经里的人子是耶稣讲自己，耶稣以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人子来干嘛呢？是要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那时候怎么寻找怎么拯救呢？耶稣另外一次他还是讲我为什么要来，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服驾。这是他寻找拯救的方式，就是到最后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子来服侍我们，又这样子来寻找我们。那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他是神， 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因为爱我们，用牺牲自己性命的方式赎我们的罪，用这种方式来寻找我们。所以耶稣他站在法利赛人面前跟他们讲这些寻找的故事的时候，那其实要找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那一位主就站在他们的面前。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怎么说啊，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的圣经，先来看一下这个丢羊的这个比喻。在第三节，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用一个罪人悔改来解释这个羊被找到，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光是看这段经文，也许会有几个疑问。他为了找那一只羊，把99只就撇在旷野，那回来之后，那99只不就都走丢了吗？有时候我们会关心这样子的细节哈。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是非常单纯、非常直接的，他只是要把他的重点表达出来。你如果真的要钻牛角尖的话，我可以跟你这样子说，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哈，一个牧羊人，通常的话你有10只羊左右就算是一个中等家庭。那如果说你有100只羊的话，应该家庭环境不错。当你出去带这100只羊的时候，通常不是你一个人，通常还有这么2-3个人跟着你，他很可能是把这99只羊交给其他的那些人照顾，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寻找这一只羊。在第八节开始讲的是这一个妇人，或者有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是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这里描写说一个妇人，他讲的那10块钱是耶稣那个时候那些罗马人那些的钱，他讲的有个特别的名字，这一个钱相当是一天的工资。这个妇人可能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就是他家里总共攒了这10块钱，那掉了那一块，他心里很着急。然后还描写他怎么找他可不是因为是天黑了晚上所以点着灯，在那个时代的房间里窗户都不多，即使是白天的时候，其实像你在家里也是一样，就在白天的时候，如果屋子里有些阴暗的角落，你也是要打开灯来，或者甚至拿个手电筒去寻找。他就点着灯，而且不但如此，打扫屋子，慢慢一寸一寸的扫，非要把这一块钱找到不可哈，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每一次耶稣都用一个罪人悔改来跟被找着之间划等号。什么叫做被找着呢？就是罪人他悔改了，他回到神的身边了，这个叫做被找着。什么是罪人悔改？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上个礼拜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段不是很重要的新闻，但是挺有趣的，就是一个旅游的新闻，就是有个美国人他就写了一段专栏，写个说，他就说我们家呢每年都要从美国到加拿大去玩去一趟。那一个美国人到加拿大有什么好玩呢？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跟美国不一样说加拿大是一个特别亲善nice 那里人特别亲善而且特别有礼貌。就讲到他就写了很长的一段讲到这个亲善而好礼的这个加拿大人，然后说他们里面各样的优点，说中间有一个就是加拿大人很容易说 sorry I'm sorry，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觉得说有点对不起的意思呢，就马上就说了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抱歉，我很抱歉，我错了。说这对加拿大人来说很容易做到。然后他说，这个加拿大的凶杀率很低，可能是他们觉得去杀别人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是，就是这个人讲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事情，但是中间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说，那里的人很容易说 sorry， 很容易说对不起，错了，抱歉，很容易错，这是一个美国人的观点。人会觉得说你能够认错是一种美德，即使我们不太愿意认错的人也会觉得说肯认错是一个美德。在大概2000-3400年前的时候，中国有这么一段故事，那这个故事的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到今天21世纪的华人都能够说得出来，就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他的故事的背景是说，在晋灵公的时候，有一个臣子来劝诫这个君王，就是在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君王跟臣子讲话评价是平等的，容易对话的。然后就说啊，国君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做错了，特别是你滥杀无辜这一件事情你做错了。然后这个晋灵公他就有一个谦虚的态度说，我知道我的过错了，无知所过矣，将改之，会改的。然后这个叫做世纪的臣子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这句话到21世纪我们还能说得上来，因为就是在2000多年呢，大家的心里面认同这句话，觉得说每个人都会有过错，但是你能够认错的话，能够改的话，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人有过错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并不避讳，我们反而觉得说能够认错，能够认罪，然后能够承认，能够改过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再来讲一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上个礼拜一架德国之翼，这架航班3月24号在从西班牙的 Barcelona 飞往德国的这个途中就撞毁了，撞毁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整个机上150个人死亡，没有人生还。那根据官方的调查结果，这次的事故是因为28岁的副驾驶蓄意以飞机撞山而造成的。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段的新闻报道。那后来有很多后续的一些新闻来讲这位副驾驶的状况。最近我们所看到的是说，这位副驾驶他有 depression， 有心理沮丧的这种状况，他有去看过心理医生，而且他不久之前刚跟他的女朋友分手。那我们就要停下来稍微想一下这件事情，无论是心理沮丧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或者跟家人不和，或者是工作有困难等等，无论是什么情况吧，你说有什么样的原因跟什么样的借口使我们可以去叫150个人跟我一起死？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就人的生命我们有权利去伤害嘛，让150个无辜的人啊跟我一起去死。那弟兄姐妹，你会看到类似的事情，就深藏在我们人心里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罪。当这个罪它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往往会做出许多很可怕的事情。那比这150个人的事故更可怕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跟很多。就对于过犯或对于罪性，其实我们大家平心静气的想一想的时候是能够承认的。 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他是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有罪性在里面常常犯过的人。耶稣他爱的寻找的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人。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圣经中的悔改，耶稣所说的这个悔改跟我们一般观念当中的悔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般观念的中的悔改，就是像那个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一样啊，一个人他知道错了嘛，下次改过来，这就是悔改。这个不是悔改，什么叫悔改？这是我们观念当中悔改。所以当我们存着这个观念在来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还一直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悔改，那就是误会了神的意思了。到底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悔改呢？在耶利米书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讲这个悔改讲的最多，也讲的最清楚。我把中间的几节的经文稍微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悔改就是回来。圣经中所说的，我们看下一章，所谓的 repent 它就是 return， 悔改就等于归回。所说的悔改就是神的儿女远离他，然后转回来，回到神的身边，这个叫做悔改。你回到神身边的人，他还是会犯错，他可能以前的错误，他信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他还是会犯错，但是他已经归回到天父的身边，然后以后天父会带领他的人生。也说一个人他如果不愿意归回到神的身边，但是他有崇高的修养，有坚定的意志，他说我这件事情我以后要做个好人，我坏事不做了，然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但是他死也不愿意回到神的身边，那这个人算是悔改了吗？从世人的眼光来说，这当然是悔改，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说，这个不叫做悔改。因为圣经所说的悔改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回家，就是归回，就是回到天父的身边，把你的人生重新交回给神。那耶稣是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来讲这些失而复得的啊这几个比喻。然后在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个故事当中，耶稣他不断的重复，你知道那个最好的故事啊，那个最古朴的那种故事，你去看中国古代的这个诗经或什么，它都是不断的这个重复，一句话一段词不停的重复。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欢喜欢喜快乐，跟我一起欢喜，天上也是这样子欢喜，杀了这个肥牛犊我们一起吃喝快乐，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说那个丢掉的羊找到了，那个丢掉的钱找到了，那个走丢的孩子回来了，是一个大大欢喜快乐的事情。不但是地上欢喜，而且天上就天父的心中充满了喜乐，说这个在罪里面远离神而去的儿子女儿回来了，天父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就到这种程度，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位天地的主宰，他为我们一个小小的罪人回到他身边欢喜快乐，在天庭上天使天君一起欢喜快乐。所以耶稣不断的要表达这个欢喜快乐，要讲给我们听，一直在那里重复欢喜快乐。有人就问说，哎，你们教会的人很奇怪，每次有一个人在那信主了啊，大家就乐得不得了，或者是受浸的时候不知道多 happy， 说到底你们得到什么好处啊？好像又没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我这个做牧师的不会多一个人信主，或多一个人受浸，或升官，或发财。那 那弟兄姐妹更不用提了，他们带一个人信主都是自愿的，是满心欢喜的，是自动自发的为他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而高兴。那这个就是跟耶稣的态度就相认同，因为主说当我这样子欢喜快乐的时候，你们这些周围的朋友邻居们跟我一起来欢喜，一起来快乐，因为在天上也是要这样子的庆祝。所以主耶稣他一直的强调说，这是何等欢喜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最后我们要来看令人觉得有点困惑的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这个第十五章的第七节，耶稣讲完了这个找到这个羊失羊的比喻的时候，他最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较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或许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不用悔改的义人？谁是不用悔改的义人？耶稣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稍微停一下，再想一想耶稣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那次也是耶稣跟这些所谓的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喝，然后法利赛人就议论他，以至于引起耶稣他说啊，那你们觉得自己没病，你们很好，你们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说我们有到会堂去，我们有敬拜耶和华，我们用不着你。那好，那用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接着说，我来是要招义人悔改啊，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这所谓的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义人啊，我比那个人好多了啊，我该做的好事都有做，那个基督徒做的还不如我，如果他还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就自以为意的人，就觉得说我挺不错的，我不需要信耶稣。那这样子的人，主耶稣说他们用不着我，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那只有那些税吏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就他们认罪没困难，他们说自己不好，自己有病没有困难，所以他们说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是不好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耶稣他爱我们，他愿意接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我们来听他讲话的。那这样子的人他们愿意悔改，主一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悔改。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是呼召那些自愿的，愿意回到神身边的，觉得自己有需要的人，耶稣为他们牺牲自己，开了这一条路，用自己的身体铺出这条路来，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来。耶稣从来不强迫人，他没有逼着你非要去信他，也没有逼着你要去得到这一份永生。特别是到了最后，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到最后在十字架面前拒绝了耶稣，把他钉到十字架上。那你说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是所谓已经信耶稣的人，就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他们是信犹太教，但是对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我很小就信耶稣了，教会里那些我都懂的，我婴儿的时候就受了洗了，我还能不得救吗？这是耶稣讲话的对象。耶稣讲了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为了这些人。那个小儿子就是那个税吏跟罪人，说他们是浪子，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浪子，浪子回头了，你这个做大哥的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啊？他讲的这些最后是要招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们这些基督徒说你从小就信主了，你到底信了没有？你认罪了吗？悔改了吗？你晓得自己需要耶稣吗？主耶稣打开双手 说回到天父的家中，回去吧，不要只是信人的那些宗教的东西，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一条一条的去遵守，以为这样子就得救了，而是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去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像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人啊，信主的，他们毫不羞愧的，也毫不困难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主承认自己的过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就得救了。不是为了教会的文化，也不是为了在美国有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而只是一颗单纯的愿意的心，接受这位死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山的山上为我们牺牲流血的这位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用自己的生命来呼召我们，感谢神的爱，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愿主你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来呼召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主的呼召，愿意被主所找着，重新回到天父的身边。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